我自己最近的属灵生命也是时好时不好的，就是自己的灵修很不稳定，有时候祷告。其实你上次的灵修其实刚好讲到我的需要，我上周的那个属灵生命非常起伏非常大，我自己很不舒服，就是祷告不能够进入灵里面，就是很难受。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对，就是有时候没有灵修的话，就是生活感觉有时候没有重心一样，会显得整个人在那里晃荡，不知道做什么好，整个人的心好像主心骨不在一样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但又进不了那个。就安静不下来看圣经，所以挺难受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所有的灵修就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让你很安
对，
静的，对不对？是这样意
是，
思。
是，我那个就是，比如说我早上我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是看圣经的，但呢就是看完了以后没有亮光，也不能够进入很好的跟神的那种祷告当中。就是感觉这个灵修，就是感觉果效出不来一样，就很难受。
好，我有一点分享这个现象哈。有时候神，当我在讲的就是说昼夜思想也好，或者是当然有一个很刻意的灵修时间跟地点，好，这个是绝对有好处的哈。那有时候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呢，如果神容许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或许要提醒我们两个，一个是不是你有一些阻隔，有一些，就是我常常说我们跟神之间是不能有第三者的哈，就是思虑也好啦，或者是呢，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让我们很挂心的啊，或什么那些哈，就他是不是最大的，他是不是最首要的，这个是一个重点哈，还有另外一个。如果神容许你这样的话，那你要有一个确据说，即使我的状况不好，即使我不能专心，可是神要训练我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跟他，就是不会被限制的。即使我没有圣经，我们哪晓得哪一天是不是我们会都没有圣经，我不知道哈。即使我现在不在一个适当的场所，但是呢，我跟神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我跟他的对话，就像你拿着一个手机跟人家打讯息一样，来来去去。你们好棒哦，都很快啊，我没有办法那么快哦。那就像这样子一样，他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不是跟他有距离的。或许神要训练我们，就是时时刻刻昼夜的都跟他连接在一起。你有了解我的话吗？
我了解你的话，但就是我有可能跟我自己最近的那个状态也有关系。比如说我自己，比如说我一般我，比如说我走路去上班的路上，我都喜欢听圣经。我觉得不听圣经，我心里就空落落的。比如说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也喜欢听赞美诗歌。就是希望把这种闲暇的时间都能够利用起来，但我自己还是跟神，就是说有时候那种不能够流畅的那种沟通，就是达不到那种流畅的沟通的时候，内心就是那种有种饥渴，就会很难受。我都不，我就很想要这种那种，但我有时候就很流畅的跟神进行沟通，但就有时候就做不到那种流畅。但比如说我今天做到跟神很流畅沟通的时候，我就内心就心里很有平安，做什么事情就很定啊，不会焦虑的那种状态里面。
呀，我想都有神都有我们学的地方了哈。
但我就是做不到每天那么好好的去灵修，我觉得我自。
我在强调的哈，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它讲清楚。我在强调的是，我们不是靠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习惯，也不要在意说我的感觉怎么样， 而是信心。不管我能不能流畅，我跟神的关系的那一份还是在那里，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有晃动，我就有焦虑。
嗯，
这是我要讲的，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理解啊、但是等于说我只能这样讲，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某一种方法，所以那个所谓的修炼啊，都就是要我们的意志，我愿意 ，OK， 我愿意。那个意志是放在哪里呢？放在我甘心的要神，我无二化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让我可以把神推开。但是问题是，我是有限的，我常常被一些杂事、一些事情呢，思虑呢，就把我好像就把我稍微把我拉开了一下，这样，或者有时候也有魔鬼撒旦的试探，也有不一定啊。那这些呢、都不会阻隔我在他里面的关系的通畅，而不是在我的模式里面，在我的方法里面，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可是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讲比较好。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解释的话，等于说你有一个你跟神的一个，比如说你听诗歌啦，你怎么样了，那些会给你比较稳定，很稳定的你的心态。但是真正让我们得着平安的是耶稣自己，对不对？而不是说我用了多少努力，用了多少方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的体验啦，那我不晓得没有别人有这样的体验，可以帮我再补充一下。对于你这个说法哈，通常对我来讲是神常的要帮助我突破，就好像要更进一层。我的心是愿意的。当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干扰，就好像你自己觉得有点挫败感觉，就表示你在意，你非常诚心的在意，可是你做不到。好，那这个部分就不是说我再去做什么，而是说我需要神的把我拉一把。好，然后突破所有这些，打破这些我原来的这些包括我自己的这些模式，这样子固有的模式。
我也觉得我自己确实需要在这方面有突破。但按照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好难。每天就是说稳定的这种灵修，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种灵修的，跟神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然后建立跟他的那种关系。但我自己就很难稳定下来，就是今天啊我有一个很好的灵修，但明天有时候有可能被时间打乱了，也有可能有可能自己的思绪也是很乱，有时候就不能够好好灵修，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把你的心意跟神求吧，好，把你的心意跟神求，然后神所取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
师母，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的确是这样，就是不是了解了得到这种教训，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这个外在的可以衡量，比如读几遍圣经或者花多少时间来好像来判定这样子一个跟神的关系。当然这个是需要的，不能说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形式，但是就是您讲到说那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是我觉得是对我是挺有帮助，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不配的心态，不是说好像说我不配，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不一个不在意的心态，而是真的是说神可以把他的给我他的关注，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心态。
是我的观念哈，我要再厘清一下，我的观念悟性跟灵性是绝对不同的领域。要领受神的话一定要灵性，悟性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说我们跟人是我们需要悟性，比如说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悟性的教导。那当圣经讲到那个方言跟在灵里祷告跟那个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就是它是悟性是专门是在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那么跟神之间呢，对我来说不是说也要悟性，而是一定要灵性，这是我今天的重点。
那诗篇119篇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叫说，求你赐我悟性使我看出你 律法中的奇妙吗？那这个四天里面有很多就是求神赐我悟性，明白你的话语。
对，那个到我到最后也会提到这个，那你要看它的前后文。
所以你说那个悟性跟你讲的这个悟性，
悟性
不太一样，
是被人的，不是不太一样，是他有悟性，有悟性的领域，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领域就是灵性，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悟性不是错的东西，但是它的这个是工具，这是我们的人的那个魂里面，好，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这个情性，还有我们的意志，是魂里面的，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跟人之间的互动。但是如果我们把跟人之间互动的这个悟性拿来跟神之间的话，我们会把神的话语哈，就是降低了他的这个话语的一个奥秘，或者是就会把那个部分呢，就用我们的悟性来了解他，来我讲哈，这不是错哦哈，只是说呢，我们跟神的互动呢，所以保罗才说我祷告那启示的灵，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没有理解过，我们经验上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灵性可以扩展我们，或者加深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心意的理解，对吧？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常常可能就是局限在这个就是您讲的理性啊，这个情性啊，还有意志方面，其实在那方面跟神的那种我们可能是不是很深入，我们都是用这个，你特别是现在你讲到最后那个雅典人就是哲学嘛，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可能用这种方式来 approach God， 就是说来接近神，用这种完全是在这个悟性，就是人的理性的人的这个认知里边来认识神，不是说这个错，但是可能要有一些，
我的目的是要讲到说神的话语对我们是有福气的，绝对是有福气的。那怎么样从听他的话到能够行出来，这个行出来，如果我们用悟性来领受神的话的话，你可以这样子，你在讲解的人就是用悟性啊，对不对？
对，
也是用人的悟性来接受啊，但是讲破嘴能给力量行出来吗？当你用灵性领受了圣灵帮助我们领受神的灵的这个启示的时候，跟我们去用理性悟性来了解一篇道理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的重点是在这个听从遵从行出来，一定要有圣灵
对
的指引。
等于说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体会到，就是很多事你以前好像觉得都明白了，其实是在认知里边，但是过了这么久，我才有些话我才真正能够明白里边的那个深意，就是不太一样了，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等于说当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是从抱着一个灵里边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一个遵行神的心，那个就能带出来你行动的生命的改变。但是如果只是在认知里，其实那只是在认知里，不会对你的整个的人的这个生命有一个改变，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们会满足在这，因为理性哈，知识叫人骄傲了，
是
我们会满足在这个知识里面，以为这个就是我得到了，其实不是，神要我们得到的是他自己，是灵里面的，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所以他只有借着启示开，只有这个奇妙的能力才可以领。
对对，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像这个理性的这样的走的话，真的是你走不远的，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认知里面，就是那个只是就像你说头很大，然后那个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来，但是从这个生命就是不太一样了，我能够现在有些体会了
呀。如果说人纯粹就只有理性，那也还就是反正框框正正的嘛，条条纹纹的，或者是冷冷的理性这样啊。问题是人还有情性，那理性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范围了，然后理性会牵制我们的情性，更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意志，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晰的知道说神的带领在哪里，就只有在魂的部分啦，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就 我们如果说做光是注重情绪，哎呀我觉得很激动啊哈，这也不行，光是注重理性也不行。然后我们说平衡，你说你看到哪一个人是平衡的？我就是只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这一切才会安静的，就好像那个风那个风雨就平静了，风浪就平静了，好，只有在神的镇压下面，基督的平安在这里的时候，那些才会平静。不然你等一下想来想去想不通，等一下纠缠的你的情节更是很难过，就这样子就纠缠在一起。
对，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就是当时因为老大的不是想选那个基督教大学嘛，然后呢、嗯，我心里边可能是，哎呀，我就一直想要用理性来说服我自己。那时候后来你们也不在，然后后来我姐姐回来就告诉我，她说你不要想要用你的理性来说服你自己。我也给自己好多理由啊，说你看这个上基督教大学对他有什么好处，但是那个还是里边翻江倒海的。后来，等我就是转向神，最后就非常非常的没有平安，自己感觉信主以来从来没有那么痛苦过，就是说那么没有平安，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后来我就转向神，我说神呐、啊，你不要让我的心思再这样子，那我要抓住你，不要让我再这样子想。反正神也很有恩典的，那我后来慢慢我的平安就回来了。
他知道你的心，他会带领我们不够的地方呀，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做主，一定要顺服下来，一定要谦下来呀，
因为。可能刚开始我就是想要用理性想要说服自己，用这种认知上啊，但是心里没在那里，那只是理性，那个心呢可能是没有说真正的想要这个东西，所以就有那么大的挣扎。
嗯哼。
然后您还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安静安息下来，不是那种就是说一般世人的想法，安静安息就是好像你很身体上放松啊，你听一些音乐呀、啊、什么的。但是你讲到就是说用神的话语让他进来，那个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我觉得
他是充满，不是放空，是充满。一般的放松就是放空嘛，对不对？不想啦，不做啦、啊，那个叫休息。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忙的是我们的思想的忙碌，不是我们的身体的忙碌。
所以说你要是让神的话充满你的话，那种就让神的话就是 overrule everything、就会安静、
是的。
我刚才听了一句你说保罗说的，人的话是向人说的，人的话那一段我真的不明白你讲什么，你能不能再重
复、那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第十节我们谈到只有圣灵才能够参透神的事啊。那么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给我们让我们理解啊。同样的，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个就是保罗在祷告时候说，让我们有启示的灵。那么前面那个人的里头的灵，等于说人跟人是一个同样的对象，要同样的管道才能够通，这个意思了。有时候像我们跟人家讲话，不要说都是人了、可是呢牛头不对马嘴，就彼此就好像不通，有没有默契就没有，然后彼此的观念就不一样，有没有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上一代跟下一代的，
是不是像就像鸡同鸭讲一样的？
对了对了对了，你常会很好的一些惯用语哈。对了对了，就是那不通啦、不通啊。但是保罗是说，只有人才能听得懂人话嘛。那如果说我们人去跟鱼说，哎呀，我巴不得跟你一样那么逍遥，以前有个逍遥游有没有？就是他说，哎呀，他好快乐。然后旁边有一个人问说，那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很快乐呢？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他告诉我们要明白领受神的事，一定要有神的灵，这个意思了。上次你提到说，当你再一次的 在这个时段再次的去看一个诗篇中你的那个默想出来就不一样了，好，那就是一个不能讲境界，一个启示，一个光在那里，让你就像刚才刘磊讲说，可能这也是一个我的意思，那你就更看得更远，然后就可以浏览得更广，这样子，眼界就更广大更远了，这样。
Yes, OK,
可以吗？
可以，可以 ，Yes,
好的。
就是这个悟性方面，那如果有，就说有灵性的启示的悟性，就往往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理性的羁绊，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或许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说，我可以这样描述：悟性在灵性之内之下。
那我就有些开窍了，因为我在听你们您刚才讲，然后跟刘磊的互动的时候，我就其实很长时间一直很bother我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信主这么多年，我就说很多时候我看大家的我们的一起祷告啊，或者带祷词啊，或者说大家在查经讨论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愿主与我们同在，我就一直我也经常这么说，但是我又知道圣灵已经与我们内住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们会在行为啊做事，甚至是我们的思想一系列的事情上，似乎神又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今天就是您在讲悟性和这个灵性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些开窍了，就是说有时候那些知识上的见解，或者说很勤奋的或者很愿意的去学，可是学到的圣经的话语，如果没有说真的靠那灵性把我们就是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连接起来的话，那圣灵就是内住在我们心里，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似乎也会觉得他好像有点虚无缥缈，做不到的那个感觉。
是的，我非常认同你这样说哈。通常我会跟人家提到说神跟你同在的时候，是要提醒他说你要记得神是跟你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祈求神跟你同在。我想以理性来讲的哈，以我们的理解能力来讲的话，逻辑性来讲的话，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没有错。我很能认同你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我还要怨呢？啊，那当然你可以从情绪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你像你讲说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把握呢，或怎么样也有可能。我了解。
所以我打个不太恰当的两个比方哈，一个就是犹太人，就是他们要这个记在手上啊，记在脑上，这个就是时刻要提醒他们。然后最近因为在外面外出嘛，有机会去那个阿米什部落村里面去看，然后就看到我是第一次了解到说他们这个女生头上戴的那个白帽子哈，其实那个白帽子就是时刻提醒他们，叫 prayer hat, 就是祷告帽。我们以为只是他们服饰上的那个，但是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实时的提醒。虽然这个做法有点像是用外在的东西来提醒，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像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时刻提醒我们，就像您说的愿神与你同在，其实而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带有怜悯和恩典的提醒对方，就是我们往往可能自己会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与神并没有那么亲近的关系。我自己就是经常好像被搅扰的，就是说为什么神与我同在，可是我好像感觉有点摸不着，或者说神怎么好像没有跟我有 那样的启示，或者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听不到一个特别很 clear 的声音哈。那其实那样一种提醒，包括像这种外在的帽子啊，或者在属灵长辈在跟我们讲话或者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的这些词，其实都是有它的意思，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
嗯哼，嗯哼，那个白色哈，有人是一个帽子，有人是放一条白帕子哈，就是好像勾的那个哈，都有哈。那个呢是有过去的这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这个我现在找那个经节哈。就是女人提到女人的长发，然后就是有一个盖要把头遮起来，是她顺服的记号。啊，祷告的时候，啊，是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她的圣经根据的，有个背景根据的，好，那所以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神看我们的心，当我们用一个。方法或工具，像刚才那个淑芬说，他真的很希望这样。我相信神会纪念。那如果神没有容许他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按照以前的方式，我相信神要给他另外要突破他过去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说，人的心啊，当我戴了这个所谓的祷告的帽子，好，那你看那个犹太人，他们男人有没有？就拿一条那个祷告一披在上面哈，有他们的一个象征性的，但是也是实质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好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不是形式的话，我认为神都会纪念，而且神都会引导帮助我们。嗯嗯，是。谈到女人讲道的时候，好，女人祷告讲道的时候要盖着头，
要蒙头嘛。
蒙头，对，叫蒙头，对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是一个记号了。好，第十节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好，然后你说对，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头是代表男人嘛。好，因为这就是好，就是等于说呢，这是一个象征性，男人祷告或讲道。他们不要蒙头，好，不然的话他们就好像很自卑，说我本来就是个头了，但是呢女人呢是伏在男人的头这个下面的，所以那是一个记号呀，但那个意思是这样。是的，然后他们不管哪里去都会戴着那个头帽哈，要叫一个人哦，常常这样戴也是不容易的，我也很敬佩他们那种毅力哈。以前妈咪在国外宣教的第一个教会，不是在国内，到国外宣教的第一个教会，他也是在那里牧，也是牧养就对了，宣教是牧养。那他们是英国的系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戴一些很漂亮的，以前有没有那些 lady 的那些帽子，有没有各种装饰啊，好，然后妈咪说他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就配合他们，尊重他们的规矩，就也都去崇拜的时候都要戴着一个帽子，那当然到回到家就拿下来。他还讲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他两个帽子叠在一起，还不晓得两个都戴去了，然后拿一个起来说怎么还有一顶哈、啊。到回来这里的时候就没有人这样做，他也就没有这样做。他可以是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里面有他的很好的含义，特别是如果他有圣经的根据的话，好啊。但是现在新约教会的时候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恩典时代的子民的这个所谓的女人的蒙头，它真正的落实就是顺服了。好，我们就是有，但是一个记号，但是我们就是顺服头，这个是我们很重要女人的记号。嗯，所以你所谓的开窍，或许有时候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让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你的本来的一些好像死角一样哈，然后你终于就柳暗花明一村的这个哈，这个其实也是很好，感谢主。
我有个问题哈。
好，请讲。
你刚刚提到这个是头基督，就是讲哥林多是那个蒙头那一段。
嗯哼，
基督是男人的头。
嗯哼，
是不是？
对，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是，
这怎么解释啊？我不是很
基督教会就是教会就是信耶稣的人的总集体叫做教会嘛，哈，
嗯，对，
就大家集在一起，
对，
哈，那。这个教会本身的要顺服在基督的下面，好，你可以看以弗所书，好，这里就称为什么元首，哈，称基督为元首，以弗所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等于说呢，这样讲好了，我们很实际的，好，我们的教会，中文汤华的教会，我们的真正的大牧者是耶稣基督，
嗯，
但是耶稣基督他也有命，他神的那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他的结构，好，就好像那个时候呢，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服侍的，但是呢，神也派定摩西成为一个领导人，他要对神来负责，因为里面只要我们在地上都我们都有组织有结构哈，有秩序，所以呢好像这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元首，所以凡事要顺服在他的下面，那么他的是什么，包括他的话语，他的所做的要学他，好，那下面呢会有神所按立的一些有职分的人，这个职分在教会里面不是高低的意思，是责任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那么这里面呢，恩赐呢有一个是所谓的有职位的恩赐，比如说牧者、长老、执事，啊，这个是有职位的啊恩赐。然后有的是就是一般教会里面所有信徒的都有我们的恩赐要服侍的，啊，那。等于说它是有一个次序，那么基本上到最后的一个最大的就是基督是元首，所以当我们一件事情要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有什么决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直达到底耶稣会这样做吗？耶稣要我们怎么做？那么这个牧者就要对这个大牧人负责任，他要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意向，这样子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我倒是了解。
是
这个头，
但是对，但是我现在哈，这个，好，我等一下，我跟你解释完，我再了解你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念呢，绝对不是像天主教说有个教皇啊，然后呢，有他的那个所谓的权势啊，或者是都不是，我们都是神选召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在神跟人之间，特别是那些软弱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人之间，我们要成为那个使人和好的那个祭司，哈，好，那么回到来讲，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我们的头，因为他要讲的是我们这些教会的这些肢体，他用一个头跟身体让我们清楚说，我们就像各个器官各个不同的肢体，我们就只有一个头，就只有一个身体。
Yeah.
啊，这个是他来帮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头的下面是合一的，是这个意思。好，那你再讲你的问题好吗？
问题就是头上面头，我看那个英文版啊，我忘记了，是 Christ is every man， 就是说基督是 every man 的那个 head 头，
uh-huh.
every man 是讲什么？
哦，你提到男人是吧？男人的头上，
这个是怎么讲？男人头、uh-huh. 不是每个人的头、
啊。OK， 对对对，好，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里面的次序跟那个结构了。好，就像一个家，因为他后来以弗所说，你再继续看的话，第五章就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像家庭里面、婚姻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所以既然都是头，那么就要知道 你只能有一个头啊，对不对？那么在讲的这个家庭的头男人的时候呢，他事实上就有点像我刚才讲的，大牧者是耶稣，好，然后下面就有他的小牧人。那么我们这个上面的头就指定这个家里的头呢，来作为女人的领导者，这样子决策领导者，等于说他把那个顺位排下来了。好，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会问：当我的丈夫我的头不按真理行事的时候，那我应该顺服我的丈夫，还是顺服我丈夫的头？那当然，最高的权柄就是耶稣。这个的话就给我们啊，我们姊妹们哈，在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里面呢，就比较有一个顺位了哈。这样讲好不好？就像地方法院有一个法官来到了这个最高法院，有一个最高法官州里面的哈，然后最高法院来做不了事，来不了定夺的话，可以告到这个所谓的巡回法官哈，就是由那个类似这样了，类似这样，这样可以吗？
是吧，
这是我的理解的、
就是层次的问题。对
对，层次，对层次的问题。
OK，
师母，您在讲说，我把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吧。
好的，
就是说，首先灵性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成熟？然后就是说，如果丈夫的灵性一直都不长进，做妻子的怎么样鼓励？
哇，这是一个大题目哎。OK， 好，灵性哈，灵性的成长跟成熟呢，就是一个比较有形的讲法，就是说我们会长成基督的样式，就是像耶稣。那当我们像耶稣的时候呢，对于一个在灵性上他是我的头，可是在灵性上又没有领导的功能的时候，或许他不信，或许他信得很让我们觉得很肤浅，这意思好了，好，就这样讲好了哈。那我们如何能够去鼓励他？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要爱他，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对不对？其实是帮助者嘛哈。那我想有一个比较有形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态度，就是跟耶稣一样。这样讲是一个很总括性的一个一个表达方式。好，那接下来就比较实际的，我们怎么样来推动或激励或帮助我们的丈夫的灵性可以更深或更在意神？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记得，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次序哈、层次哈、就是帮助我们好做事。他是头，以地上的家庭型他是头，我是妻子，是帮助者的话，那我要对他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上面还有一个权柄，他就是头嘛。耶稣做事的时候他也有权柄呢，天上的父亲是他的权柄，所以他凡事都要他的容许，凡事都遵他的意思做。所以当我对于这个头，我觉得我需要帮助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也要从他的头基督那里来得着智慧，得着能力。但是不管我怎么帮助他鼓励他，都是以一个帮助者的位置，而不是拉他推他或责备他，这个都可能都不应该是了哈，不应该是妻子的要用的工具，不然的话会适得其反。为了让我们的效果更好，那我们需要学习耶稣的他的心态温柔谦卑哈。那通常有一个比较，我现在不是很了解你的意思哈，没有很具体的那个问题，但是呢，我可以用比较笼统的一般的人的情况来讲，就是说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第一个不要用这个来评判他到底有没有属灵的深度，但是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用心帮助他知道说他要去注重跟神的关系，这样子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方向？因为
我觉得
哎，怎么样请讲。
我觉得您这个描述的特别到位，虽然我的问题有点笼统，但是您的描述很到位。但是在描述到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有可能您再深入一点，就是说怎么做，有的时候虽然道理上知道不要责备，不要用一些消极的或者是属血气的方法去做，但是事实上还是这里边也跟自己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就
是
这种冲击跟冲突，自己
的
灵性有的时候觉得困在那边，困在那边的原因一方面真的也跟自己有关系，但是因为在这种夫妻这种这么近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是仿佛被对方有点控制住了，因为有期待，觉得他应该是头，他应该怎样怎样。
嗯哼，嗯哼。
而自己如果一味的成长的话，又看到他不成长，就会比较无助。
嗯嗯嗯 嗯，这样好不好？我给一个从我经验上面哈，你在谈的这些事情，我经验上都有的哈，不是我都没有你的问题哈。
嗯。
那我并不代表说我先生的灵性比我低哦，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在我的眼中我有期待。好，那这个期待不是，其实不是只有灵性的范围，是包括所有男人女人的特性。男人一条筋就想着那个一件事情，女人就想很多啊，女人很细节，这包括到男女的特性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头跟身体这个。我们讲颈部好了哈，这个妻子哈，就从颈部一下就是我们嘛哈，他就是那个头哈。那这个颈部一下，这个颈部呢是很想转动，向左向右转动，可是问题头不动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受的。好，好，那我先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先做到，我们先自己有一个醒思，我不轻视。我的头，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期待他应该怎么样，没有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轻视他，意思是说我会做得比他更好，这个话会让我们忍受的更久，而且更麻烦。好，所以这个是我常常要帮助夫妻两个人的，一定要到一个平等的位置。即使说我是身子，我也不没有比他低哈、啊。那他是头，他也不是一个集权者，好像是那个我就一定要好像屈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两个是在一个很平等的一个位置上面来一起，让我们的生命也好，让我们的灵命也好，有一些互动，有一些没有我你也不行，我没有你我也不行。其实当我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没有合乎我们自己期待的一个头的时候哈。我们自己其实呢也会这当中我们也在成长，没有他我们也成长不了。好，就像我没有养孩子，我也没有办法成长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我哈。所以呢好不好，第一个事情先做到我不轻视他，因为妻子如果轻视丈夫就等于是在轻视我自己，是我愿意嫁给他的。那么我今天等于是在出尔反尔，我不是讲你哈，我只是说我对大家的一个第一个要求，就是请求，就是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头，他是头就是头，他大他小，他简不简单，他复不复杂，都是我的头，我不能轻视他。从这里开始，我觉得就会有时候看法也会不同，好，没有轻视。就会有多一点的了解，当我们有多一点的了解，这就是悟性啊，多一点了解说我们就会有一个谋略，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行不通，我换另外一个方法，不离不弃的，因为我爱他，所以呢我巴不得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光耀的一个头，所以呢我们是要在他的头上加金就对了、哦、我们 或许看不到，但是也不能让这个头感觉你在拽它，或者你在拉它，或者在好像在要把它拉上去那种感觉。所以或许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检视到自己，顶多就是哎呀扶不了的阿斗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就好了，但是不能去轻视它。那我刚才提到我有这个经验，是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背景完全不一样。还有我们会有一个误区，以为我好的地方人家都要跟我一样，这样才叫做好，一定要跟我一样，这是我们的好、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我要去改变对方，但是通常我们会听到一个经验谈哦，啊，我先改变我自己，然后无形中对方就会被我感化。圣经上谈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用感化，把他感化过来，在他的灵里面，他在他的心里面有一种依靠你，佩服你，然后啊、感念你，然后他就改变了。化就是改变嘛，好、啊，就是把他感化过来。所以这是我们要用的智慧。然后你碰了几次碰不通的，不要再用了，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很折磨的，很受折磨的、啊、那如果说你要再更具体的话，可能就要把一个事件谈出来，我就会告诉你说我的经验是怎么样、啊、好，请讲，请你讲。
师母，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好的，当然可以，请你。
就可能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师母用您跟那个许牧师的这个个人的例子哈、
uh-huh.
我觉得就是说特别的贴切。首先我们自己反省，尤其是大陆背景，我就讲我自己好了，大陆背景出来的、uh-huh. 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然后女人半边天，甚至要大半边天嘛、啊 uh-huh. 再加上一些个人家庭的这个就是周遭的和包括自己父母的一种夫妻关系的模式啊形式啊，包括自己的师长方面的。所以就是说女人强出头，我说我自己。就是说我始终好像是觉得不光是要自立，更多的时候在夫妻关系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想要忍不住就会要去占主导地位。我最近其实这是这几年来我就在审视，因为我跟我先生之间曾经有这个关系当中的摩擦，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我们个性完全不同。而且呢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世俗的说法，就是男人是那个火星，女人是那个水星嘛，哈，就是说我们看待事物，我们处理问题，我们受情绪的掌控还是受理性的掌控，或者是两者之间怎么样的这种互换，有时候都是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他在做工作的时候，他可以一个一个的事情，就是说人家说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专心一件事情，哪怕半个小时一刻钟，他马上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事情当中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同时就不能够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心两用或者一心三用。而我自己好像经常是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好像有第六感觉，而且有时候第六感觉就很准，但是偶尔这个第六感觉又会很糟糕。所以这个情绪和理性处理的时候，我的方式跟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相处的时候，我的自省就是发现我那个就是老的那种就是要想掌控的这种个性，主导的个性好像经常会占上风哈。即使在祷告当中，我就说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之前我总觉得我跟神之间关系那么虚无缥缈呢？他这圣灵怎么不提醒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哪怕是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自己定位的对。后来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是我自己的那种心理的那种背逆，或者说 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我自意，我从我的角度，就是刚才师母讲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说你对对方有一种想法，你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像是从圣经的角度，其实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然后我把这份理解其实是人的理解，我又去对对方有这样的要求，然后他的理解或者他对这个圣经和他信仰上的这种他的进程和他的一种方式可能是跟我就是不一样，不能说他就在比我落后，可能我们就是说就像刚才哪位老姊妹讲的鸡同鸭讲哈，就是说领受不一样，进程就不太一样，他在一件事情上他的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他对他的这个对神的话的领受和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可能跟我的这个主次我的方式有一些偏差，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自己后来这几年下来我发现有一个突破，就是我认识到了我先生他是属于神的孩子，他圣灵对他的引领时间火候可能是跟我完全不一样，可是呢他让我们之间就有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是不停的理解和不停的支持，在我软弱的时候他可以支持我，他让我看到如果好像觉得不对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是提醒自己，主啊，我的先生我知道他的大方向是对的，也许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求神你开启我自己，能够让我谦卑下来，能够接受我先生这个方式，理解他这个方式，然后看我如何可以用祷告托主，或者说如果是有问题的话能够显明，能够让我看得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先生他不能够接受我们两人之间一起就说我们一起祷告他不能接受，可是他不能影响我为他祷告，所以我就是在这么多年下来慢慢的还在就是说其实是刚刚一个起步，刚刚开始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一旦我自己的自意去掉了以后，我发现我跟我先生之间这种即便是在灵里的沟通，哪怕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这样的共同祷告，可是不影响我们在灵里的沟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挺具体的。
特别感谢师母跟这个 Grace 姐妹的这些有点具体的那个操作，我觉得可能我也自己常常卡在了自意当中，就是不能够特别的先站在一个至少是中立的立场去看先生的某些做法，但是另一面我的 struggle 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很多时候先生不能够听我的建议，其实在结婚前都懂得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应该尽量的让丈夫做决定，然后在做妻子作为帮助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出发点一开始并不是说想要 dominant， 可是 turn out 很多很多件一二三四五并且是大有点大的事情上先生都不听我的建议，最后就产生很多的困难问题甚至是 trauma，在这一二三四五之后就觉得不能够真正的就是不能就越来越就变成越来越不能尊重先生了，
好像一个循环一样，一个恶性
的。对，就这个里边就很多听起来矛盾的，就是像是说，哎，我又有自我，那我知道我也在神面前悔改，也要去改变自我，改变就是自己的这些东西。但是另一面，其实也很受伤，就觉得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我自我的东西，是会考虑到家庭的需要、小孩的需要、整个大局，因为自己毕竟是敬畏神的一个妻子，可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论断会觉得是因为他的灵性不好，因为他不敬畏神，因为他不没有真正去把圣经的原则用在生活的事情的处理上，导致了这么多的事情的这种全家跟着一起 suffer 吧。
嗯哼，嗯哼，啊，我有点了解，我有点回应哈，虽然我不是很具体，但是我有点回应哈。对不起，我刚才我要稍微再补充一下，我说自己改变才能够牵动对方的改变哈，这个改变应该说被改变，因为改变哈，那个化，更新变化那个化本身，绝对是人做不了的，就一定要有神的能力在那里啊，不是说我要改变我就可以改变的啊。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看到说我需要被改变啊，这个是刚才我要补充的哈。好，那么回到你刚才提出来的这个，我们从头再稍微再衔接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要我们的丈夫能够敬畏神，能够多走在这个属灵的道上，这个绝对是没有错的，这个是对的，这个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何走上这个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们在琢磨的哈。好，这样我们再把稍微把它看到这个男人的特性好了哈，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了哈，不管有信主的没信主的，婚姻里面都是有男跟一男一女嘛哈。男人的特性呢，男人是以什么在过日子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威严，他们的尊严。男人的尊严是就头嘛，然后头你只要一敲那个脑袋啊碎掉的话就完了。好，所以男人那个尊严哈，是不能被怎么讲呢，不能被压制，也不能被欺负的，可以这样讲啊，不能被敲也不能被伤的哈。好，
我讲一句啊，
嘿，好，
我讲一句，男人的尊严呢就是他的命。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你把我讲出来。对了，他就是这个，就是他活着的一个根据了。
嗯 ，yes，
嗯，好。当我们说这个男人都不听人家的建议的时候，他的问题不在他听不听，听谁的，是在哪里，知道吗？在于他如果听了谁的建议，他的那个尊严，他那个命呢，感觉好像比什么都更重要了啊，就好像他就会被折伤一样。好，所以有他的根源的问题在那里啊。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一个男人呢，通常呢他会慢慢成熟后哈，成熟后因为他主见也会很强，对不对，很顽固啊，或者那都是男人的一个特性啊。那他们会在他们比较成熟后呢，也经过一些失败挫伤了，其实呢男人从经验去学习，特别从失败中学习的那个，对他们是会觉得是我的决定啦，这是我的决定，这是就是说，如果他的经历过程是说听你的我去做，那对他来讲就已经是损伤了他的尊严，所以他不管这个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他的尊严是第一个。好，好，那么我现在呢等于说他不听的原因呢，跟他的尊严有关系，不是说你的建议不对啊。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服到神的下面去呢？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个榜样。比如说你要跟他建议这个的时候，那么你就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如果这是你要我去建议的，你也要服在基督这个头下面嘛啊，你是头，你是总头啊，那总领导，那你如果你容许的话，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不管是固执也好，或者是总是呢不能开窍也好，我不知道哈。那但是呢 我们就求神来做这件事情。等于说他没有，你认为了哈，你认为他没有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那我们感化就是我做给你看，那我就先去跟神讲，说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但是当如果又不 work 的时候呢，没有这又行不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忍耐，就要到成功。神容许的，神容许里面有你自己愿意跟他结婚的，好，那在这个容许里面呢，神有他的美意，他不是只有爱你，也不是只有爱他，两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刚才那个讲的，就神也是神的儿子，好，那神的儿子管教不是妻子的事，帮助是妻子的事，管教是他的父亲的事情。如果没有过去没有培养好，是他的父母的事情，那我们是做不了那个角色的。所以呢，有时候妻子呢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就是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忍耐要到成功成全。那个你讲的成熟就这样，就成全了啊。所以一步一步来，不要有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做好，我也不要我们落入那种很自卑的，你看我就太自意了，也不是这样子。那个一个对自己的反省哈，一个省思呢，是一个让自己能够更有果效的来扮演这个角色，那是一个很聪明的，就是我是可以调整我自己的，他不能调整，我要调整，变成这样，那我要调整也要有圣灵来帮助我心甘情愿，而不是好像一种很痛苦的被逼的。好，那刚才那个 Grace 提到的那个女人，基本上女人那个操纵性，好，事实上是与生俱来的，她本来是一个帮助的能力，可是加上罪性的时候，就会剧烈的以从负面去发展，变成一种操纵性，以至于到后个地步，超生说我要，你要听我的吧，对，这种哈，这个我想女人都了解我们在讲什么，不是只有某某人，不是只有这样。那有人就特别，我称它是一种毛病啊，那个毛病特别重啊。那事实上，一个超重的人受苦的是自己，是没有自由的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省思，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刚才又加了一点，就是Grace 讲说，我们都是神所爱的，管的部分让神来管，但是呢，扶持的部分让我们彼此扶持。你没有他不行，他没有你也不行，这是夫妻的一个在神的那个命定里面的关系。好，
还有就是扶持方面哈，就刚才师母讲，就是我们自己要学习这个基督的样式。以前我觉得就是每天更像基督，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挺灰心的，怎么可能，就是好像这是无限制的，这个无限接近，但是永远接近不到，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就是回想到怎么去学基督的样式，用在平时，比方说夫妻之间的这种做妻子的去帮助丈夫啊，或者在教养孩子方面。我就在想，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建立的这个榜样哈，就是他在这个行神迹呀，他的这个三年半在地上，我就发现他，你看他是有时候他是在按照这个时机不到的时候，他会去安静的，就是会退避，有时候又是可以就是把桌子掀了，然后去大声的斥责，然后他在医治瞎眼的、瘸腿的，他每个医治的方式也是根据这个对方他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是心灵方面灵里的医治，还是对罪的去除，还是说要去增加他的信心。他的每一个这种方，有时候他是主动的，有时候他必须要人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时候他只要说一句话，就立马就那个神迹就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就是刚才师母讲的，我们在学习 这是一个功课，就是这个进程学习主的样式，也是学习就是神自己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他可以在不同的时机用最好的方式，而这是我们要求的，就是在灵性当中通过这个悟性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这样一种灵巧如蛇的方式，不是用在不好的地方，而是用在怎么建立我们自己这个家庭和包括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如何更深入当中。我不知道这样联系对不对。
当然当然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愿意我们渴慕能够像耶稣的时候哈、啊，那我们是在每天在更新变化的哈、啊，我们自己看不到。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在跟他的交通里面，在默想他的话当中，我们都一直在被更新变化哈、啊，我们有意识不到那个成长。常常儿女自己的长多高，只有父母亲最注意哈、啊，我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哈、啊。那我刚才要提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我提到说男人的命就是尊严哈、啊，刚才傅妈妈讲得很好。女人的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幸福感。我活得很值得，我嫁这个人很值得，偏偏的我们就怎么样，越来越算越不划算。好，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慢慢的啊，这个幸福感呢越来越漏越来越漏。其实女人就是个安全感跟幸福感，女人需要的其实是这个。女人没有办法扛丈夫的危机，但是女人很需要被遮盖。好，那我们就面对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没有办法从丈夫那边得到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回到神那里去，他是我们的一切，一切丰富都在那里面，有他就够了。当你有幸福安全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缺乏这个，也不是都是丈夫的问题，有时候是就像我讲的，他可能他以前的成长背景，你有你以前的成长背景，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觉得有这里有缺乏的话，好不好，我们就回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是我的好一切，那我们就从那里先得着我们那个满满的安全感跟幸福感的时候，我们不是期待丈夫来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啊做法跟看法啊，这也是一个角度。
是我是很阿闷那个师母刚才分享的，就是不轻视那个头啊，然后刚才讲到的那个命啊，男人的命，然后女人的那个安全感，我觉得真的是是因为这个真的，我们脖子就刚刚那个师傅讲的脖子真的很想要转那个，
对，
真的很想转
到好酸哦，转到很累哦。
然后也是想到那个刚才师母提到的女人的，就是要一直都在，其实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那个次序，还有讲那个讲那个我们的身份啊，就是话我也是想到那个。彼得前书里面也是讲到的，他说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要感化嘛，那我赶快去翻那个经文，他就是讲的说那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语而感化，而是因为的行为
温柔安静，
对那个对温柔娴静的心啊为装饰。那其实圣经早就写了，可是因为我们很多，包括刚才 Grace 也提到，我们很多大陆来的这个，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包括从小。这个就是父母教导哈，也是要你要自强自立啊，然后慢慢到现在的女权主义的这个根源，
对，不要放男人了，
对，放很多的这个看上去很对，就女人要自强，要争取到什么，然后让我们变得很 strong， 然后但是我们同时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我自己也是很长一段阶段也是会轻视丈夫的很多决定，我觉得。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这个明显是错的。然后但是其实真的我也刚刚非常同意师母刚刚讲的，所有的变改变是人做不了的，只有神
改变。是的，是的。
因为只有神改变了以后，真的就是你的丈夫改变了以后，真的是这个家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家是很多 女生女孩子就是妈妈在说了算嘛，很多就是说这个家要是不高兴，妈妈不高兴，全家就不高兴这样的。但其实丈夫如果真的起来了以后哈，真的是那这个家可能翻天覆地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神在，就是Grace 刚才说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经历的啊，就是他也经历过家里面就是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决定造成的。但是看到神改变了以后，真的就是会翻天覆地的不一样。而且丈夫一旦改变了以后，他先就刚刚师母也提到，女人的那个最大的最在乎的是那个安全感，那个幸福感。其实真正的那个安全感，就是当你的丈夫是在主里面的，而且是他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真的这个安全感是就是不是说家里面有多少存款，也不是说家里的这个状况或者是其他一切，而是你真正的知道说这个家是有遮盖的，就是如果他是跟耶稣对齐的，那其实神也早就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条。我也刚才在师母分享，我在想到说你刚刚讲的神的话，那我就在想说以前就最早的时候在伊甸园只有一条诫命嘛，对不对？就是不要吃那个分别三个善果。可是因为人的不顺服，然后到后面刚那个师母也讲到那个律法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律法不得了，好多条。然后从最早的一条诫命你不遵守，然后最衍生出来的话，人就要遵守相当多的诫命。所以我想就是神，就是我也想到说他们像孩子下一代，如果他们从小是在主里面长的，而且跟耶稣基督是有真实关系的时候，他们是会比我们要轻省很多。他们当很多问题来到的时候，他们如果是扎根在神的话里面的，他们会很快很比较清晰的去能够就是不会像我们，因为是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以后才中途这个信主的，对吧？才重生的。我们要对付，我自己都觉得说要对付很多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放进来的谎言，就是要用真理去清掉那些谎言的时候，那个过程是真的很痛，就是很痛苦，但是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过程。但是我想就是我想就是，但是是神他会他真的会对我们负责任。所以我也很同意一开始师母就讲的说神的话，那个神的话，而且是依靠圣灵来读神的话。所以我刚才我也是想说，是刚才在师母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的禁止，好，就当他们要小亚细亚去传那个福音，那是圣灵就是禁止他们。那这个就是通过人的这个 understanding 去理解的话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我是做一件好事吗？是传福音，可是圣灵就是禁止了，就是禁止。因为就是这个灵哦，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整个我们所有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也是帮我们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也是帮我们行事的时候，也是依靠圣灵就除掉我们自己的聪明，也是去掉我们里面那些过去放进来的谎言，然后就是按照圣经的道理，就像刚刚师母讲的，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这个脖子不要去扭动啊，然后让神来扭动，因为他是我们整个家的这个头。
Amen, Amen, yeah. 其实这些哈，不是只有中国了。一方面是女人的通性，因为她有一个帮助男人神给我们的这些能耐哈，所以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会夺权，会跃上去，因为你受不了嘛，你我们有罪性的时候哈。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你要留一点你的私房钱哦。好。那我听谁的呢？当然那个时候我跟我丈夫就是以信仰可以说因为信仰我们彼此认同要结为夫妇的齁。那后来就，但妈妈的话是有分量的，不是没有分量的。你会印证说，你看我当初就没有听我妈妈的话，所以我现在才什么都要跟她一样，因为我没有工作嘛齁。类似这样的齁。那事实上等于说呢，这些都是世俗世界的那个，就像你讲的，有很多谎言， 甚至我们自己会对我们自己说谎言，这个就是一个要更新变化的地方哈。所以文化有文化的包袱，我们个人有个人罪性的包袱都有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这很平常的事情，不是你特别怎么样，我不是这样子哈。我们都要突破的，都要被神重新那个哈。好，那现在我请你哈，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哈。耶稣面对着心里很烦乱的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情心里烦乱，你没有得到你的妹妹的那一份福分的时候，哈，你认为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
耶稣的心是怜悯，
责备他吗？
不是责备他，我想他是很爱马大的，
为他遗憾，对不对？
好，
你本来可以得到，好，你的服侍，我知道你服侍的很忙，哈，好，那我现在要你把这个放到你跟你丈夫的这个镜头里面来，哈，当你看着你的丈夫的时候，这个没有做，那个也不，怎么都不这样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焦点在谁的身上吗？不是在你丈夫的身上，是在你的身上。他说：“孩子啊，女儿，我希望你自己本身先得到这个福分，最大的福分，最美的福分。关于讲话的方面，我刚好现在主日学刚好在上这个学耶稣讲话哈，言语哈。那那个海琛，麻烦你再跟刘磊联系一下。刚好上次我们就谈到正面的，以前是反面的。
我已经发给他们了，我已经发给他们两位了。”
那个谈到这个讲话的方面啊，魔鬼的，您就讲到谎言就是这样哈。然后现在就刚好这一刻，我觉得说给我们一个准则啊，就是这个神要我们讲话的准则啊。我们在这个神的律法里面，哎呀，一切就是就是海阔天空啊。好的，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好吗？好，那如果有还想要再延伸，这个都很实际的哈，我很欢迎大家有这方面的探讨跟那个意见的交换，这个都很实际的，对我们马上可以就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读经啊、灵修啊什么的哈。那啊，我们就如果你还有什么要分享啊，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留着下次我们好继续的再谈哈。请其他的那个姊妹们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周师母好不好？好，那海珍这样子，我们先到这里好吗？哈。
嗯，师母，我关于这个问题我补充一点。
当然当然要
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先生也是服侍传是代职传道的哈，我先生是牧师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帮助者的角色当中哈，我觉得以前他没有做牧师或者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服侍单纯，然后家里的事儿也少嘛，没有像这么复杂这么多。现在我们共同服侍了。就是啊，就是在教会里共同服，就你就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声音，其实有时候会操心的哈，就是女人吧，就本能的就会怕，就会操心，会来帮助这个心情在那里，但是有时候就会，比方说，哎，他不对，你会告诉他，然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冲突，就像你说是操纵也好，或者操心也好这样。后来，神也在这做两年师母的过程当中，神也帮助我。神也说你你圣，就是你，我们要圣灵，我就跟圣灵说，我说我不要这样子的。那我怎么？那我也要帮助我怎么办呢？那我没有那么大的智慧说哪些事儿该看着，哪些事儿要盯着，或者是什么什么。哎呀，我就觉得那样太累了。然后呢，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他要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就让我知道，让我看，就是你让我看到这件事，或者说他就会来问我哈，我觉得这样下来，我自己就交给圣灵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其实比我自己想做什么更好，而且确实，该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共同商量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不知道的，那我也就不知道了。我就觉得我清醒了很多，不会说就像，不会太操心那样子的，不会像太操心那样让自己也会思虑烦恼。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哈。嗯，
我再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忘了做一个结尾的那个哈。当耶稣看着马大的时候呢，耶稣其实是心疼马大。
嗯哼，
耶稣对马大是很有很深的啊，这种灵里面的深交的，哈，所以他一直要用灵里面的一些话来触动他。到最后，玛利亚也是啊，也听不懂啊。我复活在我，你信这话吗？两个还是一样，如果你长在这里啊，所以耶稣是心疼他的。好，那我讲我回到我自己好了哈，我这样做今天的那个啊回应的结论哈。我进入婚姻之后呢，我领悟到一件事情，我们通常希望我的丈夫多一点荣光，多一点光耀哈，因为我也认同他应该被举起来哈。但是呢，好不好？我们先愿意很认份的说，我跟你同荣共辱，你的失败我就跟你在一起。如果是你的愚笨好了或什么好了，那我跟你一起的同荣共辱，这是我的一个起跑点。好，好，啊，中